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26号星期五，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期节目很应景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一天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互联网上啊，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新浪微博热搜啊，有两条跟今天这个日子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今天是某某人他的生日，据说呢已经是诞辰了132周年，所以北京有一个纪念堂专门延长了时间。哎，这个官方的微博上写的非常的温馨啊，他有一句话啊，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他说，纪念堂前长队蜿蜒望不到头，满是崇敬与思念，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这盛世如您所愿。这记者呢叫赵京威啊，这是专门报道的啊。咱们先不说啊，什么国泰民安啊，这些话题本身就有歧义，因为各自对国泰民安的理解不太一样，从来都是如此啊。咱们就说这盛世是不是如这个主角的所愿，我看未必。为什么？因为某某人活着的时候，他最想看到的就是他亲手点燃的这场烈火，轰轰烈烈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下去。所以他直到去世的时候，他不舍得掐灭，对不对？可惜的是呢，被华主席给掐灭了。华主席在党的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地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当初的发布的第11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公报，写得很清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一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又被邓主席啊一脚给踹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宣布这个大革命搞错了，对吧？虽然到了江主席的时候呢，局部的在恢复啊，对这场大革命呢已经有所正面评价，但是江主席的胆量呢，一直到他96岁去世的时候，他也不敢说我们再来一次。所以咱们讲啊，这个盛世是不是如他老人家所愿，现在看是非常可疑的。那么今天就这个日子啊，咱们正好也是沿着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系列，咱们聊一聊这位毛某人。他的嫡孙啊，今天在外界宣布说，大家称呼他爷爷啊，是不是他亲爷爷啊，这个事儿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咱们不管了啊，姑且称之为他爷爷。就是大家对他爷爷的称呼叫他一声教员，他觉得非常贴切啊。这一点呢，实际上毛某人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也认账，他愿意保留这个导师的头衔，因为他本来就是当老师的嘛。好了，那么咱们就看一看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他在世的时候一共啊整了多少中国人。大家现在因为这个中日两国的争端啊，又把以前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呢翻腾出来了。最近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叫《反人类暴行》吧，据说这个评分网站上给的很高，这说明呢，咱们中国人民啊不愿意淡忘那段耻辱的历史，很好，因为那段历史确实不能忘。在那一段时间里，据中国官方报道，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民付出的代价非常之大，比这个苏德战争付出的代价都要大，伤亡人数大概在3500万人左右，对不对？每年的918啊，有一个国耻日，每年的南京大屠杀的日子有一个国家公祭日。那么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活着的时候被人家称之为伟大领袖的人，他一共整了多少人？比起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损失，是高了还是低了？现在我们看一下2012年第八期炎黄春秋，这上边呢刊登了一位公安部的老同志的统计文章，他这个统计数字呢都是来自于公安部，应该说呢这个数字啊相对来说比较准确，只能相对来说啊，因为毕竟这个公安部主管全国的镇压工作，是不是？所以整了多少人，他那里呢一定有一个非常详尽的数据。这位老同志呢，他先是引用了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号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叶帅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全中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这是叶帅的发言啊，迄今为止呢没有哪一个人或者说哪一层啊政权组织或者说哪一个有关部门站起来追究叶帅造谣的这个问题，看来呢叶帅没有造谣，对吧？否则他肯定封号了，对不对？家里呢肯定也上了失信的名单了，但是现在看呢他们家呢是国泰民安，哎，盛世呢如他所愿，没啥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进一步的数据，就是说除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概是整了多少人，1951年全国土改，毛泽东估计全国 听好了啊，这是毛泽东估计的啊，他说全国地主富农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5%、哎、如果按4亿5000万人计算的话，那就是说地主富农分子大概有2025万人，这是一个毛数据啊，不光是说毛啊自己估计的，同时呢这个数据啊也就是一个大轮廓，事实上人数要比这个多。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总人口在1949年已经超过5亿了，不是4亿5000万，而是5亿4000万。那么他老人家所说的 5% 只能比刚刚我们说的2025万人更多，对不对？所以咱们就按照少的说，2025万人。那么如果以一家五口人计算，因为农村嘛人口一般都比较多，那么地主富农的家庭成员包括地富分子在内应该有1亿多。而这1亿多的人都是在挨整的范畴之内，因为搞株连嘛，三代查呀，一直查到你爷爷那辈儿，你爷爷是地主富农，那你的成分就糟糕了，在考大学在就业在安排岗位上就要受到限制，就跟今天这个失信人员是一个概念啊，甚至比今天的失信人员还要可怕。那么1982年胡耀邦为活着的地富分子摘掉政治帽子恢复其公民权利的时候，当年的2025万人只剩下440万人了，知道吗？就是说活着的地富分子只有440万了。这里边啊刨出他们正常死亡，比如说因老因病啊正常去世的，那么至少有一半人是在折磨挨整和各种各样的运动当中被搞掉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数据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惩治啊 专政的地富分子为2025万人，历史反革命分子为1400万人，以坏分子名义定罪的300万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新生反革命分子3000万人，坏分子4000万人，资本家资产阶级分子300万人，反党分子2200万人。1958年到1959年对大法不犯小法不断这类人群的打击人数总数为2000万人左右。1958年到1960年基层干部基层社员受打击迫害为2000万人，文革时期为1亿人。1959年到1966年捕化的五类分子约2000万人。而以上这些数字啊，已经逼近3个亿了。那么还不包括被公办的劳动教养的600多万人，收容审查强制劳动的200多万到300多万人，更不包括各级公社大队、私社的劳改队、劳教队、强劳队、集训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就是说有据可查的公安系统掌握的数据，毛泽东从1949年到1976年长达27年的时间里一共整了3亿250万中国人，大致数字如此。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人口总人口是9个多亿，也就是说呢，有1/3的中国人在挨整，每3个人里头就有1个挨整。那么昨天呢，我们有一位非会员朋友，他在我的这个节目底下回复啊，因为读书杂记第10期嘛，大家可以回看一下，第10期讲的是我对晚年周恩来这本书的一个认识，前后认识有所不同，所以我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好多年以前了。他在这一期读书杂记下边有一个回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他说，历史人物本身就是复杂的，不能用单纯的善恶好坏来评判。还好我看《红太阳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更成熟了啊。毛这样的人物或奸诈或残忍，哎，你视野太小的话，那看到的就是毛的奸诈残忍造成的各种冤案啊，充斥着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扭曲，你很容易得出结论毛是一个独裁者。可是一旦视野抬高到国家民族的高度，他的奸诈残忍结束了国内的军阀混战，摆脱了外国势力上百年的压迫。要知道五胡乱华分裂了400年，唐末军阀混战又分裂了300年，我们民族现在作为一个不受外国势力影响的统一国家，绝对是有毛的一份功劳的。看到了吧，人家是大视野大格局大角度。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啊，就说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毛某人的千秋功罪，是国家民族这样的宏大叙事吗？不用的，只需要站在一个正常的角度，就是人文历史的角度看待就足够了。刚刚我们提到抗日战争，我们受到来自外国侵略的时候，我们死伤人数大概在3500万人左右。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结束了军阀混战，统一了天下，在摆脱了外国的压迫之后，在整整27年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干预的情况下，我们大概有3个多亿的人，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死亡军民的10倍以上的人在挨整。什么概念？大家看一下这本书曲折发展的岁月，国防大学教授崇进先生公开出版的。在这本书里边，他有一个章节叫大跃进的代价。据崇进先生考证， 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人数应该在4000万人左右。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公开发表文章证实在3年当中人口非正常死亡和减少数应在2800万人左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公开发表文章认定那个时期减少人口应在1100万到1600万人左右。要知道到今天啊，咱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说你这个家里的家庭成员不受外来的欺负，但不等于说家暴不是犯罪啊，对吧？哪怕是你的亲生父母，如果他疯狂的糟践你，疯狂的打你啊，你也可以进行投诉，甚至可以起诉的。不要说那么宏大的东西，什么国家民族啊，只需要看一看每一个人在那个时代的划痕，就了解我们应该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一个人的角度啊，知道吗？而不是站在一个奴隶、奴才，甚至是韭菜的角度来评价这个人。而且这里啊，我也奉劝这位网友一句，因为他是非会员啊，格外的照顾一下，马上要过年了嘛，给个小福利。这么多年啊，我读书啊，得出一个小小的结论，供大家参考，就是在咱们中国呀，啊，我指的就是在中国，小人物，啊，底层的人，老百姓，就是大家口中的所谓的韭菜，千万不要为当局歌功颂德，更不要憧憬和盼望所谓站在国家民族角度出现这种奸诈残忍的人。为什么？因为你一旦盼望他就来，他真来，真的。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啊，叫命中没有不能强求，命中有的啊，一求就到，这是老百姓的俗话呀，对吧？就是该是你的肯定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求不来，对不对？那么民主科学这个东西咱们喊破了嗓子，从这个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喊，但是一直没有，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命中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像这种奸诈残忍的统治者，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算起，咱们一直都有，一直都不缺。所以当一个韭菜在欢呼飞快的镰刀的时候，这个镰刀一定会出现的，而且会越来越飞快，并且呢割的第一茬就是呼唤的韭菜，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举例的这位网友，我很为他未来的命运担心，因为他这种公开的呼唤很容易被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听到啊。老人家如果一旦觉得这样的知音难觅，万一挥挥手把他招去了怎么办？这个例子啊，不是我随随便便讲的，是我们有公开资料作为证据的，知道吗？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叫《黑土无言》，陈建斌主演的，这里边就有公开的证据，就是一个韭菜在呼唤镰刀的时候马上就得到了报应，非常快。得到报应的这个角色是由现在非常当红的一位男演员叫陈静可，由他主演的。好了，今天的话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啊，一会儿会员节目里边咱们继续讲啊，再见。